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这个坐姿啊，用这个毗卢遮那七支坐法来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那么安置在一个比较平衡而且比较均匀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呢，当我们在做禅修的时候，这个呼吸啊，你就是用自然的呼吸，所以这个气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的这个运行呢、啊，就会比较平顺啊，那不会这个有那种躁动啊，或者是类似的状态出现。那么如果说气能够很平顺的运行的话，我们的心呢、啊、就比较容易啊静下来，否则的话心会很浮躁，那就不容易达到这个禅修的目的。那么下面第四页开始啊，每一次观修练习啊，都要以下列方式进行。首先你要安排适当的外在环境，打扫房间，安置圣物以及安排供养品，这前面讲过第一家型第二家型。其次把你的身体安置成最适于观修的姿势，只多了一个字。然后最后呢，当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心上，这个是后面的这个要进行的内容啊。在你开始进行主要的观修之前，必须升起适当的动机，因为你全部的观修都会受到这个开始的动机的影响。所以在你开始观修或进行任何善行之前呢，升起适当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讲到，就是说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所谓升起适当的动机。这个适当的动机呢，主要指的是就是我们的发心，我们的这个现在坐下来了，坐下来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个练习，这个接下来就要来介绍这一部分的这个练习内容啊。简单的说，在开始时你要皈依并升起菩提心啊。那么下面就讲说怎么做呢？皈依是什么？然后升起菩提心又怎么升起呢？那么下面就介绍啊，你要做以下的思考。根据佛法，所有的众生呢，包括你自己，都曾经经历过许多次生命。从无始劫以来啊，你就在轮回中上下翻滚。你曾经做过不同道的众生，不同道中的众生。有的时候你是人，有的时候你是天人。天人是指我们说天道的这个众生，天人。而也有的时候你是畜生，畜生道的众生，所以是畜生。那么你更曾经是地狱道的众生，当我们在地狱道里面，我们就是地狱道的众生。然后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啊，有时候你很长寿，有的时候却又很短命，有的时候因为生病而死，有的时候被杀身亡。所有这些都不是你想要或期望的，你没有任何的自由啊。就说在六道轮回里面，我们就只能够随着这个业力的这个所谓推挤啊，让他我们自己所造作的这些不善业或者是善业，这个力量啊，它让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们一点自由也没有，我们没有自主的力量。所以这里讲说没有任何的自由啊，那么他把我们推到天道，我们就到天道，这时候我们的寿命就很长，然后我们也享受很大的快乐。但他等到这个业力现前呢，把我们推到这个地狱道或者是恶鬼道或者是畜生道，这时候我们就受苦，我们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各式各样的这些苦的折磨。那么同样的，我们的这个寿命有的是这个变得很短，有的呢还是更长啊，让我们受的苦更多。而且同样的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也就所以这里讲说 这个都不是我们想要，不是我们期望的，也不是我们有任何的自由度啊可以去安排的，我们没有这样的自由。好，你不能自由选择出生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可以活多久，而且你也不知道死了以后会到哪里去，或者下一世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即使在这一世的现在，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很困难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从现实生活里面的一种现状，不仅仅是来世我们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即使是明天啊，下个礼拜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不知道。通常我们都是等到它发生了以后，我们才这个会有这种反应的、啊。这就好像我们每天在电视上面看到，你看这个经常的这个电视新闻里面报这些社会新闻，每天都有这些凶杀案。啊，你每天都有人被杀死，每天都有人被车撞死，每天都有人这个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而死亡。但是回过头来讲，这些死亡的人，他头一天他从来不会想到明天他就要死了，他不会想这些事。那么总是觉得自己还是很长寿，还是会继续的像这样子，像今天这样子生活活下去。其实这个是自欺欺人的啊，这是不确定的。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讲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心里面要有这种警惕啊。我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心里面要有这样子的警惕。然后在下面一段，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业力及妄念的控制之下。好，在业力跟妄念的控制之下，业力指的什么？指的是我们过去啊，就是这一刻以前我们所造作的种种的行为的结果，这个身口意三方面所造作的行为的结果，这个是业力。那这里面有善，有善的业力，也有不善的业力，当然主要是不善的业力。那么这个业力，好，另外呢，妄念是什么？妄念另外一个这个同义字啊，就是烦恼。烦恼，这个是在我们心里面所长期一直盘旋在那里，一直存在在那里的这一些这个因素。那么这个烦恼或者是妄念，我们说基本上主要的有几个呢？主要的是这个，我们以无常为常，然后我们把这个明明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这个恒常性的东西啊，我们把它当作是恒常的，是绝对不会变的，是有自信的，这是我们犯的第一个最严重的这个错误啊。也因此啊，它就开始给我们带来啊各式各样的妄念跟烦恼。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到说，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妄念呢、啊，包含这个所谓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毒。那么你有贪心，你有贪念，你有嗔念，你有痴是愚痴啊，那么不知道现象的本质。然后呢，慢是慢心哦，这个自己觉得自己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面，自己是最重要的，是一定是这个是绝对不能够缺少啊，人家都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这个慢，然后疑什么疑心，我们嫉妒，我们对看到别人比我们好啊，我们心里面不服气，那么都会有这些这个负面的情绪，有时候批评他，有时候心里面想说哦，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是运气好或者诸如此类，像这些贪嗔痴慢疑啊，这个是种五种主要的这些烦恼跟妄念。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受到 这个业力啊，跟这个妄念或者烦恼的控制啊，在轮回里面不断的上头下扬的起伏，我们自己没有这个控制的这个所谓的自主力。当然除了少数的一些这个修行人他有这种能力之外，其他的一般的众生都没有这种所谓自主力跟控制力。所以我们再往下看，你应该想一想这种可悲的状况，想想你是如何在各式各样无法控制的原因和环境的影响之下毫无自主性的生活着。想想从生命开始到现在，你的身心是如何的发生变化，而想想这一世的余生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多少把握它一定会变成这样或者是那样，你有多少把握它一定会如你所预期的这个结果一样。那么当然你无法找到任何保障，你只能找到焦虑跟对未来的烦恼。这事实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临的一些焦虑跟这个困境。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当我们自己这个独处的时候，我们静下来以后，我们自己想啊，都会面临这些困扰，面临这一些这个焦虑跟烦恼。那么即使你喜欢自己目前的生活，你也不能随心所欲的想要过多久就过多久。我们同样的，因为我们讲说这个无常嘛，这个生活也是无常的。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很也许是很舒适的，很这个能够这个随心所欲的，但是我们没有把握它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你今天能够这样子过，你明天可以这样过，但是下个月是不是这样过不知道，那么更不要讲明年是不是还能够这样过，都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想要过多久就过多久，那么别无选择，它很快就会完全的变化掉，它每一秒都在快速的变化，不消多久它就会完全的过去。这个是讲到无常的道理啊。我们必须心里面也要有这种警惕，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好的这个生活的内容，你要有这种警惕，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那么所以也因此呢，趁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够掌握这样子的这个生活内容的时候，我们好好的去这个享用它，去善用它。那么反过来讲，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万一它明天发生变化了，那时候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那么我们要去面对这种所谓新的变化，那这个是一种这个所谓无常的这个练习啊。所以啊，真的，如果你回想自己的童年到现在，变化是非常剧烈的，但是因为它不动声色，所以你都没有觉察到。我们从小到现在实际上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只是我们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觉得成长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一定会这样子有变化，但是没有真正去思考它更进一步的这一些这个含义啊，内容啊。这使得我们当面临对我们不预期的这些结果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慌乱，我们就会产生这个痛苦等等这些反应了。所以当你停下来去想，真的是很恐怖。你从一个年轻新鲜和可爱的小孩开始，然后长大变老，直到现在你的身体和当年的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发生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而且这就是你余生要经验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是咱们每一位在座的这个朋友都已经经历了一部分了，将来还有一部分要继续的经历了，就是这样的道理。那么即使你活到100岁， 你的生活仍然会很快的过去，而且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变化分分秒秒都在进行啊，没有任何一段时间这个不再变化。就你的身体而言，这意味着你将越来越老，越来越丑。就心理而言，我们越来越慢，而且越来越健忘。对，我不晓得各位自己现在就是越来越健忘的，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就忘记了。像这个今天早上起来还在那边想，昨天我见到的这两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明明他们跟我讲了好几次了，我怎么不记得？你们想想好久哦，想到了，原来叫这个名字。这是老化的现象。那我们每个人都要经验这样的。像以前我在这个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那些社会学理论，我非常熟，这个朗朗上口。现在我全忘记了，就不记得了。那天我看这个 YouTube 里面看到一段，以前我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时候，好朋友，那么他是讲的一段话，他讲的话的那个内容啊，这个用的那些词汇啊，这都是我当年太熟悉了，我也跟他一样，都也是很熟悉，我也会讲这些什么什么寻租啊，什么什么这些理论啊，这个我完全忘记了，这个很快，不过几年。这就是老化的现象，就这个身体心理来讲，那正是我们自己啊必须要去面对的，你不可能逃避的，一定要面对它，而且你要练习啊去承受它啊，这个是每个人要做的练习。所以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离死亡越来越靠近，即使我们正在吃东西或睡觉，虽然我们以为自己正停在一个地方，我们实际上不断的正在向死亡迈进，一刻也不停止。那么这句话有在这个书里面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就是讲说，事实上，当我们从出生开始，我们这个小孩子呱呱落地以这一刹那开始，我们就向死亡迈进，每一秒钟我们就离死亡进一步。那么这样子的话，虽然看起来我们还是很小小朋友，这个小娃娃，但是他每一秒钟，表面上他是在成长，可是另外一个层面呢，他又向死亡靠近一步啊，这个是实际的状态，就是这个。那么更不要讲说小朋友了，我们更是一样。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如果说还能够呼吸，那真的应该庆幸自己，应该随喜自己，我今天又活了。那么但是明天是不是还能够这样子，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今天我即使是活着，可是我离我死亡的这个距离啊又近了一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必须要经验的一个过程。这个谁也这个没有办法摆脱，没有办法这个逃避啊。所以这样，我们实际不断正在向死亡迈进啊，一刻也不停止啊。即使当你到达死亡的目的，你的旅程呢、啊、并没有完结。根据佛陀的教法，你必须离开这一世的躯体，并且根据你的业力啊，再一次的投身到另外一个躯体，你必须再一次的打一个转。也就是讲说，我们虽然在这一生里面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了，那并不表示我们这个所谓的心事啊结束了，心事只不过离开我们这个躯体啊，它又换到另外一个躯体去。那动力是我们的业力，所以我们可能会换到一个好的躯体，也可能换到一个畜生的躯体。 你可能换到一个恶鬼的躯体，这都是我们的业力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这里就讲到说，那么我们不过是再一次的投身到另外一个躯体，那么必须再一次打一个转。但是你究竟会到哪里去，你会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会有什么样的经验，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我们确实一无所知的。我们将来到哪里去，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不知道。那么如果你真的能够计算出这一生中你所完成的善行和不善行，你可能可以预测自己的未来。但是呢，每一天你都在造作无数的业，在这一生中你在身口意三方面呢，已经造作了无法计算的业。那这里尤其讲的这个是不善业，不是善业。所以呢，所有这些业的结果会是什么，在你死亡的那一，在你死亡时，哪一种业会成熟并决定你的下一生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后面就讲说，通常啊，最有影响力和最严重的业会最先产生结果。当你衡量自己造的业里面哪一些是最严重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你就大概可以判断自己下一生会有什么样的生活。那这个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一生里面经常的是在造作善业，在造作善业，布施啊、持戒啊等等这些，然后去利益其他的众生，我们养成一种习惯。所以这样子的话，当你在这个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因为你这种善业这个累积了很多，所以它会最早发生结果。即使你在死亡之前有做了一个不善业，但是那个是跟相较于这个善业的这个累积的结果而言是太小儿科了，所以那个不会马上成熟变这个结果。那么反过来讲，假设你这一生里面大部分做的都是不善业啊，都是在做一些这个伤天害理的事，或者是说这个伤害其他众生的事，那么尽管你到这个要死的这个前几口气啊，或者是前一段很短的时间，你去造了一些善业，那个也不会立刻有结果，反而是你会受到这个所造作的这些不善业累积的结果的影响，因为它会先成熟，意思这样。所以这个也就提醒我们啊，那我们宁可在日常生活里面尽可能的去造作善业。这个造作善业包括，如果我们从学佛的角度来讲，做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让它养成一个习惯，让它积聚很丰厚的这个资粮的结果。那么这样子的话，当我们面临死亡来临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比较有把握，我们不会往这个下山道去。反过来讲，假设我们都无所谓，还这个造作不善业等等这些都无所谓，那么这时候你就在死亡的时候啊，你就不一定了，所以也许这个不善业它就先结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解释到这个业力对于这个我们来生呢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我们死亡之前呢，如果你造作了一个很重大的业，不管这个业或善或不善，它会先成熟，它会先成结果，那么就会影响到你来生的这个去处。所谓重大的业是什么呢？比如讲说这个军人在战场上面打仗，那么你是指挥官，你在这个打仗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做了一个决策，然后这个让很多这个敌军呢、被杀掉、死掉、丧失了生命，还有包括自己的这个部署丧失了生命， 这个时候你自己如果也被打死了，啊，也或是这个伤重，很快就要死了。在这个时候，因为你造作了这一个非常这个就是伤害很多生命的这个不善业，那么这个业业果会先承受。这个不善业，这个所谓杀生的这个不善业会先成熟，那么它成熟的话，就把你啊就推到这个下三道去。尽管你可能在之前你做了很多这些善业啊，你也捐钱，你给这个孤儿院啊，你也什么这个帮助这些贫穷的学生读书啊等等等，尽管是那样，但是这里讲到就是说。如果在死亡前呢，做了这种所谓重大的这种业，善业或不善业，那么它可能会，它通常是先成熟，那么对我们会有立即的影响。所以这里讲说这个衡量自己的业里面哪一些是最严重的或最有影响力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判断自己。下一生呢，大概就会到哪里去。然后呢，从轮回的观点来看，此刻的你要拥有最有价值的人生以及最美好的生活。和其他众生相比啊，你就像是生活在天道一样啊，在天道里面。然而，当你真诚而诚实的想想自己的生活和经验，你会发现，即使在这个最好的人生里啊，仍然有它的痛苦。烦恼还有不足。当你更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即使在轮回的最高阶层，实际上也只是可悲和痛苦的环境。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说六道轮回嘛，佛法里讲六道轮回，那么这个最高的这个是天道，那天道呢又分了好多层，有这个所谓这个四大天王天，又都师多天，然后什么什么伽摩天、三十三天等等，这么多天，一直到最上面一层，最上面一层这个是可以说是轮回的最高的阶层了、啊。那照理讲，应该是很高兴的，在那一个环境里面，事实上是很舒服、很欢喜的。可是呢？从佛法来讲的话，因为它还在轮回里面，等到你那个欢喜啊，那个业用完了以后，它还是要掉下去，它还是要轮回，它不会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要解脱，它不会脱离轮回，不会让我们脱离轮回，所以我们变成，也许有一段时间你是这个享受很好的。很快乐的生活，但是当那个业报用完了以后，你还是要掉到下三道去这个受苦，那这就是轮回的一个特质。那所以这里讲就是这边讲说这个，所以即使我们是在这个天道最高层啊，我们最后还是要接受轮回的这个这种那个上下翻滚。那么事实上还是可悲跟痛苦的结果，所以要从这个角度去想。我们现在当然相较于下三道的众生，相较于很多人道的众生，我们都已经是很幸运了。我们过的生活很舒服，我们这个不缺吃穿，我们这个心里面想什么，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得到什么，诸如此类。可是这个还是在轮回里面，它终究。是要改变，终究是要用完的，我们的这个福报还是要用完的，那么你终究还是要继续在轮回里面打转，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警觉的，在提醒我们。好，再看下一段，你很聪慧，而且从阅读及听闻佛法中得到很多知识，你能够判断好坏，并且照着去做，可以矫正自己的错误，但是其他的众生怎么办？啊，和其他道的众生相比啊，人道众生只占少数，而在人道中像你如此 幸运的则更是少数。当你观察所有这些众生和他们能够有的生活，你会了解他们积聚善业的机会要比你少得多，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善自己的状况，而且对于他们大多数而言呢，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好，想想他们这一些众生和他们的情况，想想你和所有其他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呀，在各种痛苦中无助的飘荡。一旦你从这一次绝佳的生命掉到下三道以后，这个聚集善业的机会就变得更少，你没有办法再改善自己的情况，一切会变得更糟，而且你会越来越往下沉沦。当你降生在下三道里面，只有更多的痛苦和无助。那么这个事实上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个菩提心呢的练习里面要去禅修的一部分，也就是正面解释跟我们讲到，我们现在自己啊，虽然是在人道或者相对而言还比较舒适的生活，但是我们要想到那其他的那些众生，不管是人道的众生，乃至于这个其他道的众生，他们是在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协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脱离那种痛苦？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修行菩提心的时候，要给我们一些这个禅修的内容。所以看最下面这一段，你如何能够从这种状况中解脱？从这种无止境的轮回中解脱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应该依赖谁？你到哪里去找寻皈依？好，这个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然后呢，根据佛法里面的教导啊，只有圆满的佛知道如何引导和帮助其他众生。他们已经让自己从各种障碍中解脱出来，并且已经获得最高的智慧。他们有最大的慈悲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某人呢有知识而缺乏慈悲心呢，就可能不去帮助你。他们同时呢还有无限的能力，所以呢佛是三宝中我们第一个皈依对象。从这一段开始啊，就是在介绍我们的皈依的内容了。我们说皈依要皈依谁？皈依其实用这个白话文来讲，就是去寻找一个保护者啊，寻找一个保护。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不论我们现在过的是多么愉快多么如意的生活，但是它还是在轮回里面，在轮回里面就是要受苦。那么将来等到我们这个福报用完了，我们掉到下三道去了，那要受苦，那这是没办法避免。那么所以呢，接下来就要想到，就是说下一步啊，就是好，那我们要去寻找一个保护者，寻找一个这个佛法里面专有名词叫护主，寻找一个护主，因为找这个护主啊来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避免掉到下三道去受苦。那么所以接下来刚才包括刚才念的那一段皈依佛啊，这个皈依三宝，这个是我们寻找护主的这个主要的对象，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刚才念的是这个佛，为什么要找佛来做保护者呢？刚才念过了，佛自己本身成就，他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这些烦恼及烦恼的因，那么他同时具有各式各样种种的智慧，还有种种的能力，能够来帮助我们，而且他有这个大悲心，所以他能够做我们的这个保护者，这是第一个。那么再看下面一段，佛帮助我们的方法是教导我们佛法，迈向解脱之道。他们自己先获得解脱，然后明示我们这条道路。佛是最高级的老师啊，因为他们教导内在发展的次第，引导我们到达最高的目标。那么法宝呢，是三宝中我们第二个皈依的对象，我们的佛法僧呢。法是什么？法是指的佛所教的这些内容，那就是法。好，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佛所教的内容去做练习， 那么我们当然就不可能掉到三恶道去，不可能受苦。我们甚至还这个有机会啊，很快的能够成就像佛一样的结果，去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法呢，法宝，这个是我们要第二个皈依的第二个对象。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身宝啊，佛法身。有一些人，他们按照佛法的教法练习，按照佛陀的教法练习。当他人进入修行道时，他们从旁协助、鼓励以及启发他们。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善友，是我们能依赖的、能仰望的，而且能跟随的。这些朋友啊，就被称作是僧团。僧宝啊，是三宝中我们第三个皈依的对象。所以我们说皈依的对象基本上是三宝。那么这个三宝，佛法僧。然后呢，在开始观修练习时，你应该把三宝啊观想在你的前面，用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来观想佛。然后呢，你应该把它观想在前额的虚空中，我们的这个前额在这里啊，观想在我们的，在它在前面这个地方啊，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这个在我们的虚空，它像真人一般的大小，跟一般人一样的大小，就像一个真人一样。然后圆满的身体上标示着佛的种种的特征，这个主要讲的是佛所具有的这个特质啊，32相80随行好。比如说他的头上啊长着是金顶的那个佛像，他的这个头顶上面有一个顶髻，这个顶髻不是肿了，就长出来一个包啊，不是，这是一个修行的成就啊。这是32相里面的一项，最主要的一项。然后呢，你看他的耳朵呢是这个耳垂啊，非常的大，然后一直可以到他的肩膀。这个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啊。一般人尽管有的人耳朵很大，但是还不会大到那种地步。这个也是修行的结果啊。像这些啊，在这个其他的经典里面都有讲，佛的32相80随行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做观修的时候啊，想到说佛在我们的面前，然后他具备这样子的这个特质。另外呢，身着比丘三衣，比丘三衣就像这个画像里面所画的这样，这个佛啊身上披着这个比丘三衣，然后从他金黄色的身体上散发出光芒。这不是一般世俗的普通身体，而是圆满智慧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那个金黄身体啊，那个汤臣，麻烦你把刚才那个头像拿出来，对不对？这样，这一尊佛像啊，这个是在印度的那个菩提迦叶的这个叫正觉大塔里面，正觉大塔里面的那尊佛像。那么这尊佛像呢，事实上是很，我们看起来就是很怎么讲，很干净的一尊佛像，很干净的佛像。它这边有的这个所谓三衣啊，这些比较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看着他这个身上啊，泛出的是金黄色的光芒。金黄色的光芒不是，是他的这个所谓一种能量的光芒，而不是只是身体上面的光芒。身体上是这个肉身啊，但是它散发出是一种金黄色的光芒。我们在做观想的时候啊，要想这个佛宝从他。他在我们前面，他身上发出那种金光，这个是这个当然因为印刷的关系啊，颜色稍微比较暗一点，但其实稍微淡一点的话，它更亮，更这个金光闪闪。这个是我们平常可以拿来做这个观想练习的这个用途。 那我们再看，好，他从他金黄色的身体上发出光芒，这不是一般世俗的普通身体，而是圆满智慧所表现出来一种形式，尽可能的把它观想成光芒四射，而且非常清晨，同时想象释迦牟尼佛的本质啊和自己的上师一模一样。好，这个地方刚才讲到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现在呢，透过观想佛在我们的面前啊，又加上了一个，这个是藏传佛教的这个特质啊，皈依上师。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在藏传佛法里面，我们皈依啊，不仅仅是三皈依啊，我们是四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应该是先是皈依上师，然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因为我们在前面这个依持上师那一章讲过了，如果不是我们上师的恩德跟功德的话，佛所教的这一些这个内容啊，我们不可能学到。那么佛所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些佛法，我们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同时呢，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如果有问题的话，没有人能够协助我们，除了我们上师以外。好，等于说上师他这个发愿要协助我们成就正正正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这边讲说啊，这个皈依上师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啊。那么下面是讲说佛他的这个坐姿啊，佛观想啊，佛坐在一个由八只狮子撑起的宝座上，这些狮子象征无惧。这个画像上面也没有，通常哦，有这个，你看在那个中间的两个，有两个好像头回马的那个狮子啊，那是雪狮，这里。
这个地方，然后这是一只，这是一只，然后它有四面，有八只血丝。那么佛呢是坐在由这个八只狮子啊所撑起的这个法座上面，这个是它的一个座位的一个特质。然后呢，这些狮子象征无惧。在宝座上有由光所组成的杂色莲花、日轮以及月轮的坐垫，它们依序由上而下叠放。日轮和月轮通常象征智慧和方便。莲花、月轮和日轮同时也可以解释成大乘佛法的三主要道。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那个法座上面有莲花，然后这个莲花上面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啊，这个是日轮跟月轮捏在一起，日轮，然后是莲花，三个。那么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在这边你看他解释，他的可以解释成是大乘佛法的三主要道。三主要道就是这个。下面讲说，莲花代表出离心，日轮象征空性智慧，月轮呢象征菩提心，所以三主要道指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智慧，这是三主要道。另外呢，在佛的四周啊，围绕着其他的佛、菩萨、本尊、护法以及所许多善知识们，你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上师啊也观想在里面。如果你没有办法仔细的观想每一尊呢、啊，试着尽可能把中间那一尊观想的清楚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做这个观想的时候，刚才讲说旁边呢、啊，其实还有好多诸佛菩萨。那么这个因为这个篇幅的这个空间的关系啊，所以它没有表现出来。那么 也就是讲说，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将来你到，比如说到这个西藏啊，或者是印度啊，或者是这个青海、塔尔寺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你可以看到那种大幅的这个壁画，壁画上面里面就有这个所谓佛陀的这个这些跟他的眷属啊等等这些的这个画像。那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啊，他旁边有好多的这些其他的诸佛菩萨。但在这个地方呢，就只有一尊释迦牟尼佛，这样子也够了，做个作为我们平常的观想了，这一尊也够了。好，所以在下在你的观想里，佛菩萨们都会因为看到你这么认真的修行而十分欢喜。通常你的心因为贪嗔痴和其他种种的世俗考虑而很不清净，因此绝大多数时间里啊，你的所思所行呢，都不能令菩萨们欢喜。但是呢，当你很慎重地按照他们的教法及希望试着做练习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非常欢喜啊。那么这个是当然就鼓励我们自己啊。所以当你完成了观想之后，接着开始这个念皈依文，念皈依文啊。前面的这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这里面包含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想到自己现在在轮回中的位置是什么啊，还有这一种轮回的位置它是会改变的。那么我们也极有可能会掉到下三道去，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皈依，我们要寻求护主。所以皈依，皈依谁？皈依这个四宝，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这些是我们自己啊，在就是一开始啊，我们把这个知识做好了以后，心里面就开始要想这些，想了这些以后，接下来呢，来念这个皈依文啊，最后一段，最后一段的。当你完成了观想以后，接着开始念皈依文。啊，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通常啊，在做皈依的练习的时候，我们是念四皈依，对，我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四皈依。那么，你可以重复很多次，但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动机。你的动机应该非常清净有力，而且从你的心里发出。只有当你的动机正确时，你才是真正的在皈依，要不然你只是在做个样子而已。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念到这里，后面一半下一次再来把它念完，好吧？那么这个最后讲什么？这个六加行呢，就像我一开始就讲，这个是我们每天在做功课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就是前行。六加行是前行，它等于是一个预备动作。等到你把这些把这个六加行做完了，虽然要念的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可是当你越来越熟悉以后，你这个每一加行啊，你很快就可以完成。等到这些完成了以后呢，接下来才进入到正行。正行是我们自己要做的这个禅修的练习。甚至包括我们要念的经文啊等等这些，这是正行。那么正行做完了，刚才我讲，你假设没有时间了，你要去上班了，这时候你就正行就先暂时不要做啊，那么做完前行就去上班去了，然后等到下班回来再来做正行，做完正行了再做结行，结行就是回向啊，回向，把这些所有的功德都回向。那所以这个是每一天呢，必须要做的一些练习。你这样子越做，你每天做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很困难，很花时间。但是当你做越做越熟悉，越做越顺畅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慢慢体会到那种所谓的法意啊，跟那种法趣，那种乐趣就会慢慢的出来。每天花一点时间，几十分钟的时间，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且很快就会有这样的效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比较现实一点，
这个考虑了。我们一旦开始做这个六加行啊，这些刚才讲佛菩萨身边有很多护法呀，这些护法就开始保护我们。现在他们还离我们，他们还站在那边看我们，因为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皈依。假设我们开始皈依了，那有很多护法他是发愿，发愿要保护这些皈依三宝的众生啊，要一直要让，直到他们能够成就。有很多护法，不管是密宗的护法或者是显教的护法，有发这种愿。那么所以现在他们还坐在那个地方等我们，还在那边这个看我们这个是不是要这样做。但是呢，假设我们真的开始做了，开始每天做这个皈依了，这时候护法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的这个肉眼啊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出世间的那些现象。但实际上他们是在那里，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得到这些护法的保护。那么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就这个会比较顺利啊。所以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六加行的第一部分，我们就今天就先念了。那就我们先来做一个。